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在线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在节目期间为听众朋友您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唐韵你好，我的听众。
好的，陈老师，我知道您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可不可以由您把这个话题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这是昨天啊，很巧的一个机缘看到了一个头版的新闻，它的标题是中国宠物复制生意旺啊，那它后面有一个后半段的标题就是，专家是这么说的哈，违反自然规律。我觉得这个是宠物的话题呢，尤其是在疫情，我想是一个不可避免大家都会有很多机会碰到的一个议题哈，尤其是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呢，我觉得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想今天跟大家来做这方面的探讨吧。
好啊，其实陈老师关于宠物还真的有挺多的话题您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常常大家遇到的就是小孩子想养一只宠物啊，然后家长会觉得哇他会很麻烦呢、或者是有的人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男主人就得了抑郁，对，所以他就想养一只宠物，后来女主人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觉得麻烦嘛，但是后来还是养了，养了之后这个宠物对他的情绪心理确实是有帮助，所以说还真的有挺多话题可以跟大家探讨的。但是您讲的这个复制宠物，我觉得这个让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把握啊，因为宠物过世了很多人会非常的难过啊，甚至会哭个一个星期。对，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大学的朋友，就是他毕业之后呢，他就是有了一只猫，后来那个猫就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压死了，他就哭了整整一个星期，非常的难过。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复制一个猫就能够解决他的心理悲伤呢？那别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照此复制呢？陈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实在是大哉问哈。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也养过狗哈，因为在乡下嘛，但是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后来就是意外的死亡了，但是也不太，我现在印象不是非常深刻的哈，就是说并没有给我们几个孩子留下非常，就像您刚说的这个哭了一个礼拜啊或者什么。我后来回想回忆起来为什么呢，其实在乡下的那个环境哈，小孩因为多，然后呢孩子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活动啊互动啊其实比例挺高的，所以失去宠物的那种，而且以前养狗倒也不完全是宠物的这个作用哈，它比较多的部分是看家，帮你看家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儿，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呢，重要是你怎么样去，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概念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不同的概念你会带动不同的思考过程，也会带动不同的情绪，然后当然也有可能造就不同的成果啊，那个后面的这个结果这样。所以宠物跟人之间，应该说动物跟人之间吧，这个关系其实它不能一刀切哈，但是怎么去运用它对彼此都好，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只是为了人自己的愉快或人自己的什么，然后就想要操控一切的话，其实这个还是挺就是你一看这个时间一长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不见得是解决的，可能还制造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克隆这个宠物的这个事情，当有人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太清楚他们是不是也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当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那个宠物它不断的被克隆出来，如果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可以支持这个事情啊的话，那当你的宠物一直存在，但是你自己即将老去，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为了你的宠物，然后要再去克隆一下你自己呢？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尤其如果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头碰到了孩子提出来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点，就是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看后续可能会有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加进时间的这个考虑因素的话，那对于现在你要做的这个决定，可能就会做的比较思考的比较周远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
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啊，好像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生老病死、离别、悲伤，本来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他该走了，你就得去承受这种分别。那对孩子来讲，从小到大，可能他也慢慢要接触像死亡啊这样的人生的一些事件，所以也是一个机会教他怎么样去认识什么是死亡，或者是怎么样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这也是一种教育，对不对？
对，没错。其实这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很被重视的一个点哈，就是你看，就一年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大的活动、祭典啊。你比如我不太清楚啊，那个唐韵，您以前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到了这种黄历七月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活动啊？
黄历七月好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已经。像清明节呀、啊，还是会有一些家人去上上坟啊，烧烧纸啊。您指的七月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
我印象中好像有鬼节，是吗？
对对对对对，其实七月呢，您刚刚说的这个清明节，还有这个七月，其实都是在传统文化里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在台湾到现在，其实这个七月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不是只有一天哈、啊，它其实是一段时间。然后你可以在台湾各地看到很多的祭祀的活动，它其实就是对于人的生命在延续的一种认知吧。你说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迷信啊，虚无缥缈的存在，但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我们就说科学家精神吧。这个科学家精神呢，它其实提倡的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它提倡的是一种人要去尊重自己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个层面，不论它是否真实存在，但是在你现在还不能去确认它存在与否，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的话，你会保持开放的心情，先去接纳它，接纳它以后再去找证据来证明它是否存在或它是否不存在，而不是一下子就是一句话说它是迷信，然后它虚无缥缈，然后你就把门给关起来了。再也不去碰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你想啊，这个黄历以来，这个历史是很长的，几千年。然后这个节日呢，也是几千年的这个历史。起码到现在到台湾，我知道在东南亚的华人，这个华人生活圈里面，其实这些其实还是挺被重视的。啊，那如果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啊。如果它完全不存在，那如果它真实的完全不存在，但是这个节日存在了这么长时间，你说它对人的生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我觉得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哈。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当人他的内心里面，他有一个保留一个空间，给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节日呢，就是。就是慎终追远啊，或者是说去让自己能够保留一点空间，告诉自己说另外空间是存在的，然后人的生命离开这个空间，他可能在另外空间他仍然有其他这个生命生存的一个形式啊，不管那个形式是什么哈。当人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这种 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他会生活的比较平和，他也会生活的比较谦虚。那相对的呢，他的这种免疫系统的这种作用呢，也比较容易达到平衡。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的血压会趋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光是这个身体上的健康因素啊，我就觉得挺值得的。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祭典的活动，其实对人身心，按照陈老师您的理解，还是会有帮助的。那么回到我们克隆宠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上来讲，那宠物如果它去世了，如果它像人一样啊，它也有往生哈，陈老师我们就姑且这么讲，那它也有它的一个去处了。那你尽管用它的这些 DNA 呀、你把它复制出来了一个长得和它现在的科学好像也无法做到说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宠物哈，只是大概其差不多。但是呢，好像据我也看到这样的报道啊，陈老师，就是被克隆出来的宠物的主人呢，都多少会有一点失望，因为原来的宠物和它之间的那种所有的美好的一些情感的互动，这些回忆的部分，新的被克隆出来的宠物呢，它本身完全是没有的，所以它就像一个新的宠物来到它身边一样。所以其实好像解决了一点它的心理问题，但似乎又没有解决到太大的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想法呢？
对，其实是这样的。非常有意思哈，那个哪吒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哈。那个哪吒呢就是因为这个，你说他误杀也好，你说他这个愤而杀之而好，他不是杀了这个龙王的这个孩子嘛，
三太子，对，
就被索要嘛哈，对，要报，就是反正他最后他也认错了，他就说好吧，那我只能赔上我的生命，因为这个事情是的确是我做的，然后他就反正他就这么就走了。但是后来呢，其实那是他生命的轮回当中的一个结束，所以他的师父呢就去求了菩萨嘛，那最后就是把他的肉身哈，菩萨就用了这个，用他的方法，然后把莲花的各种不同的部分就重新组合成他的肉身。但当时他的师父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只有这个肉身是还不够的，因为你其实还是没有你前世的记忆，就之前的记忆你是没有的嘛，所以他的师父又重新用了一个他的方法，再把这个记忆植入了那个哪吒重新被塑造出来的那个身体啊。那所以呢，您刚提的那个部分就很有意思了哈，就是说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你是想要得到一个，因为你不愿意他走嘛，你是想要得到一个生命的延续，但是事实上是得到了吗？其实没有哎、其实没有哎、哈，那个因为有一些报告的确说了，就是他甚至连那个毛色都有可能会改变，长得还不一见得是那么的相似啊。然后还有呢，大家可能或许还记得那个复制那个克隆羊有吗？那个很早期的时候。对，但是后来为什么那个实验没有再继续下去了呢？据说这个实验的这个创始者呢，他们就认为很不值得，成功率太低了啊，就是说你到最后他这个羊他生活的这个情况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第一个他的寿命也不见得比较长，可能还缩短了，再来一个呢，就很容易生病，就是很容易生病。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专家他们觉得哈，如果你站在这种比较高一点层次的这个思维活动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没有替那只动物本身做一些考虑，他是不是愿意被你克隆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动物的一个不是人权了哈，动物权的一个问题，实在是因为人和动物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可以提出来跟孩子来探讨一下这种情感的问题啊，割舍情感的问题啊， 还有来探讨一下生与死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议题其实在孩子他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些学校他们其实是会提出来，当然呢，不是可能不是作为一个重点学习的概念啊，但基本上它是被尊重的。我们在中文里面会说这个是所谓的生命教育，但是呢，如果家长对于这一方面理解不够的话，可能就会忽略掉，可能重视的还是申请大学比较会被考虑的这种成绩上面的表现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学校的教学没有结合的太好的话，其实孩子可能会有两种现象，一种就是说他觉得你不够重视，就是学校重视的东西，但是在家庭得不到相同的支持；另外一个，他可能也认为这个也不需要太重视。那这两种，如果孩子有这两种反应的话，事实上对于亲子关系也好，或者对于孩子的这种学习也好，我相信是比较可惜的。
陈老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那在这之前的话呢，想再给您提一个问题，这种想留住宠物，它背后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在主导着宠物的主人想这么做呢？我觉得探讨这个或许对大家来更好的理解自己啊，也会有一些帮助。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听众朋友打开了，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那么在我们节目继续之前呢，这里有一个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30日，那我们希望之声呢将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要来到我们的湾区举办一个专题的演讲。那么这个演讲的话呢，他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历史故事，来告诉大家如何在乱世当中来处理自己的焦虑和困惑。同时呢，还会举办他的新书见面会。他的这本新书呢叫做《中华文明史》，他的书中呢整理出来了文明发展的清晰脉络，涵盖了哲学、宗教、文学还有政治制度发展史，弥补了中国历史教育当中的很多缺憾，帮助大家去探寻塑造辉煌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那么如果大家报名参加活动呢，将有机会和张天亮先生合影啊，或者是通过捐款得到他亲笔签名的《中华文明史》这样的一本书，另外还和他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活动的时间呢是7月30号上午10点，地点呢是在圣河西。因为座位有限，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来的话提前报名，报名呢请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电话号码是408-888-3577，888-3577。好，这是一个活动跟大家的分享。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哦。刚才讲到对宠物的这种不舍，这后面好像有着它的主人的一种心理的一个原因，可不可以请您帮助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操控了它想要这么做呢？
对，这个部分是这样啊，就是说人跟宠物之间会产生这个比较深刻的情感。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这个并没有什么就是不健康的情况哈。但是呢，如果对于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你始终无法忘怀，到你觉得没有它，你实在是会活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的情况之下，这样可能就是一个不怎么健康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事先提醒的哈，就人呢，他基本上是有这个情绪跟理智的部分，就感性跟理性的部分哈，两者如果能够取得这个平衡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偏向任何一方非常的极端的话， 那这个就可能不是个好事儿。那不但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其实也给周围生活的人，要付出，就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哈。所以像您刚刚讲说，如果有宠物过世了，然后他非得要去克隆一只同样的东西不可的话，那我想这个就是在他的对于宠物的这个感性上面已经偏离了理性。一般的人处理事情他会这样哈，就是要去处理之前，他当然会去尽量的收集资料，来给自己做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好，那通常收集资料呢，因为这个对于美国的在美国上学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进小学之后，通常学校都会教孩子去做辩论 debate。唐英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听说过哈？就是说，一般的哪怕是公立小学，他们也都会有开这样的课程，那去让孩子怎么样很理性的去明辨这个事情，你应该去投哪一边的票？那两方一定有不同的立场。而且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资料显示说啊，你应该支持这一方或应该支持那方，对吧？所以如果学校都这么重视，你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从正反两方面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克隆动物这件事情呢，也有 yes or no 嘛，对不对？
嗯，
啊，你这样做，但是呢，你也会很理性的去想一想说，哎，那是不是有这个相反的这种角度呢？那你肯定就会干嘛？你会上去查一些资料，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投了票是投 yes 的话，那万一 no 那边呢？是不是有哪一些资讯我并不清楚的？你就会很理性的去选择，理性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哈。比如说哈，我们刚上一个阶段就提过，这个英国的那个研究所呢。就是克隆那个羊，多利羊的那个研究所，他们事实上早就不再做这个事情了。那你一定会去想知道为什么嘛，对不对？那先做的人他早就不做了，那肯定有什么事儿会让他们决定不做了哈。那有些这个报告，包括他们自己，就是在他们以前的官网上面解释说他们不再克隆动物的原因呢，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技术其实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它是非常低的，所以其他的包括制造说有可能会让这个克隆动物会容易生病啊等等啊，这么多的因素，所以他们就决定不再做了。好了，一个已经被抛弃，要被抛弃的一个技术。还有一个例子，在美国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 BioArts，BioArts 这家公司其实早就在2009年就已经宣布关闭它的这种克隆的业务。那里面呢，有一个他原来的 CEO 哈，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在这个克隆的过程里面，这一家公司呢，那个 BioArts 这家公司，它其实一共前后大概克隆了20条的宠物狗，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后来选择离开这家公司吗？
嗯，很想知道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他克隆成功了又停止克隆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陈老师，我们有听众等在电话上，我们能不能先接一下听众的电话？
好，谢谢。
哎，好，我们线上的应该是李先生是吗？您好。
你好。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请问您想发表一点什么样的建议意见，或者是您有问题想问陈老师？
我是听到想对过去的亲人如果缅怀，在台湾的民俗有一个观落音，我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知道，可以知道的话要不要说一下，这算不算是一种心理治疗？
OK， 好。其实你先提到这个观落音呢，在台湾的确哈，的确是就是应该是算是很普遍被认知的一个你说方式也好啊，或者是你说一个 就是在我自己，我当时在医院服务的时候，就在台湾的医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吧，就我医院的同事哈，他就曾经跟我提过，因为跟我提的这个同事是，就是他们当时是，就是他们有两个家人在我们的单位服务，那这两位家人都是我的同事哈，那我们也都算在工作上也都有一些配合，但是其中一个过世了，就后来他因为生病过世了，那过了几年吧，过了几年之后呢，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长辈其实也是一个医生，然后是也是西医方面的医生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概念，就是西医好像比较科学一点哈，中医好像比较抽象一点啊。那我特别提一下，就是他们家的长辈其实也是西医，但是后来呢，他就告诉我就这个后来我这个同事就跟我说他的父母啊，就他的这个长辈呢，有一次曾经跟他一起就到了一个台湾的某一个地方哈，就进行了你先说的这个观落阴的这个方式哈，那的确他们眼睛看到的的的确确就是看到那个我们所谓的灵媒吧哈，就这个灵媒呢出来说话的声音跟他走路的姿势跟他们过世的那个亲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相似的，非常非常相似。这样，那当时呢，告诉我的这个同事本身呢，因为他也是学西方科学的嘛，哈，他自己心里头也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很，我觉得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呢，解决了他父母思念的亲，就是思念他们这个过世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心理上的一种舒缓吧。那对于我这个，告诉我的这个。这件事情这个同事本身呢，他倒是这么表示，就是说其实非常感恩哈，解开了他长期以来他不愿意接受的一些现象，他老是觉得这些老人家就是所谓的迷信，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连他自己学西方医学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长辈，他都能接受，而且最后还觉得就是好像了了一件心愿一样。其实他的父母就知道自己的孩子过世之后，他其实是只是希望说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就在另外的世界他过得好不好啊，然后就放下了那个挂念吧。我想这个是做父母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女孩子出嫁呀，或者是说孩子长大不跟自己住在一起，你还是会时时刻刻的去想念你的孩子，希望他过得好。但是人呢，经过时间的这种洗礼哈，然后在对于这种生命现象的更多的理解之后，反而很多的心思是容易放得下的。对于他的情绪啊，跟这种情绪所引发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也的确会有很好的舒缓的效果。
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建议和参与啊，也感谢陈老师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发生在您身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那陈老师，我们还是需要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的话呢，再请您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您说的美国的这个克隆公司，他们明明都能够做到这个技术上能够做到克隆，但是他们也停止不做了呢？好，我们一会儿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在线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也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咨询哈，跟我们陈老师。那陈老师再回到您问的那个问题哈，为什么美国的这家克隆公司不做了它的克隆业务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回答出来了，这个答案就是明摆着呢，就是好像你克隆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至少在宠物的这个事情上似乎是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到你的问题，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这样讲。其实它不止解决不了原来的问题，它可能还带来新的问题哈。一个
哦，
新
那
的问题
更
就
麻
是
烦了。
你的失望，因为你想啊，这个要花时间去等待一个你觉得你应该可以得到的结果，结果出来以后打就是跟你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你会不会失望啊？
还要花很多的钱哦。
哎，还要花很多的钱啊，起码是几万块钱美金哈。
嗯哼。
这不是一笔小钱，但是呢，如果你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解决你原来的问题啊，有一天你发现经过的等待要花了钱之后，发现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叫做失望，你一下子还得去解决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算盘打一打实在不太划算。但是如果你知道第三个，就是说现在我要说的这个原因呢，你可能还要再去承背第三个问题，那就更不划算了哈。就这个
哦，
CEO 他后来，这个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当时就表示了，就是他为什么要离开那家公司。虽然他们公司成功的克隆了20条宠物狗，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每一年他们为了做实验呢，然后为了这个就是植入，就是植入你想克隆的那个细胞在另外的。另外的代孕狗啊的这个身上呢，每一年要给数千条狗，在这个实验过程，这个数千条狗是非常痛苦的。他说他一想起这件事情，他简直就是食不下咽，也睡不好觉。所以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他其实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克隆商业世界的崩塌，也就是说这个business chain 如果断了，如果没有了，然后也不再有人抱着钱来拜托你帮他克隆他的这个宠物的话，他说他不在乎这个事情，就不做生意就得了。但是他说他在乎的是什么呢？他在乎的是那些无辜的动物遭受的痛苦。
哇，所以这背后有好多，大家不太清楚的一些内幕和，像遭受痛苦的这些宠物们这样的一些在后面啊，这个是大家看不到的。所以
对，
说，我们再退一万步说，陈老师，现在是还有这种克隆技术了，那再倒退一些年，就没有这种技术，那无论是宠物也好，或者是你身边的亲人也好，他要走了。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对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这种情感，怎
是。
么样来看待生命教育这样的事情的一个基点上。
哎，对，没错。其实刚刚中间节目的那个您也提到了有一个讲座嘛哈，张博士
哎，
的
是
一个
张
他，
天亮教授的讲
对
座。
对，我鼓励大家去听，
哦。为
对，
什
因
么
为
呢，
他
陈
讲
老
的
师？
是
您怎么
对，
看待他的讲座？
他讲的是历史，然后呢，张教授早期哈，他还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还把他就是买到了他的这本书呢，送给了一个我们医院的医生，因为他要结婚了。
哦，是他自己的自传体的爱情故事那本书吗？
对，我记得好像叫《出尘》吧。
是很感人。
对，所以呢，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哈，就像您刚刚提的，为什么有些人他就是放不掉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个。感性极端的感性的来主导他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理性不足了。那理性呢，它比较多的是建筑在更多的这个知识认知上面啊。所以像刚才我提出来的说，这个 CEO 他最后说出了可能大部分的人，包括如果我没有去就是去挖掘这个资料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想到，你看到一个成功的案例，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付出，而这个付出，如果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骤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的话，那其实有一天可能后悔都莫及啊！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事情呢，其实可以让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也好，提醒我们一件事哈，眼睛所看到的可能往往只是真相的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去调查研究的，就像您讲的，孩子们在学校学到的那种技能，不仅仅用在 教室里和学科上，也可以用在生活当中，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那从哪里去找到这些资料呢？我刚刚就提醒了，就是孩子在学校，他们所接受的这个辩论的这个训练里面呢，就是你要从反对你的那一方去寻找资料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从历史当中去寻找这个资料。你看啊，那个BioArts， 其实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他们克隆动物的业务了。那是多少年前了？十多年前了，啊，
是。
然后在他关闭之后，你看啊，他关闭之后呢，他是在2014年的4月接受采访。可见那个关闭到后来其实是他们公司并没有重新再开张嘛，所以并没有因为人家捧着银子在你门口，你就是面对事实你就眼睛闭起来就不管不顾了，因为人内心当中他还是有一把尺在衡量着。
好的，陈老师，咱们今天探讨的克隆宠物这样一个伦理问题哈，时间已经到了，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您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这个总结呢，我要借用啊，就是在日本旅居日本的一个杨贵远博士哈，他是从事兽医临床跟病理研究非常非常专精的一个人哈，他就这么说了，他说他认为啊，生命的物质身体呢，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其实都有一个更高更微观的主宰，在西方人称之为灵魂，中国人叫元神。所以他的建议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以他是一个兽医专业来说，克隆出来的动物呢，不管它的外表如何的相似而已哈，它其实都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生命啊。那所以呢，他也建议了，就是如果现在的中国那个宠物克隆商业化以后，他认为这个可能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扭曲吧，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伦理的行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陈老师。